午餐百百种，你想选哪一种呢？我们准备了政治新闻、国际时事、人文科普、生活新知，给您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选择。飞碟午餐，饮奶金掌竹。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欢迎来到飞碟午餐，我是尹乃菁，也欢迎朋友呢收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个题目呢，非常的特别啊，这个是台湾的企业界和这个艺术界呢一个合作的一个创新，而且是一个经典的一个范例啊。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和国光剧团合作，不但是呢赞助这个国光剧团的这个演出，台积电的文教基金会在长年以来，他们这一次呢很深入的合作，把这个国光剧团带来的这个京剧的传承呢要带到学校里面去，在这个清大啊、阳明交大和东海大学呢开设这个课程，而且这个课程呢最终呢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展现呢？就是由学生啊，真的是登台演出国光的经典大戏《春草闯堂》啊，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案例啊。那今天呢，我们非常的高兴呢，邀请到两位呢非常关键的人物呢，一位就是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许俊郎执行长，执行长您好。
哎，您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啊，就是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王安琪老师。安琪老师好。
啊，乃菁好，执行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那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觉得非常的惊喜，而且也觉得非常的惊讶啊，就是说。我们知道，哎，这护国神山嘛，台积电啊，就是说台积电呢，文教基金会长年以来赞助非常多的这个艺术活动哈。可是这一次呢，要把这个国光剧团的这么厚底子的这个戏曲上面的知识传承，还包括了演出上面的这些技巧，要带到大学校园里面去，这个是一个很有企图心的一个想法，
是是是，
而且是一个很不容易完成的事情。是谁先想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点子？
台积电先想到
的。
我们都觉得哇，太高兴了，想都没想过。
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对， 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对，执行长为什么啊？
其实一开始是我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单纯，因为国光现在在努力的培养新的演员，那他就来跟基金会提议看有没有机会合作。那在今年，
这什么意思？
年轻演员培养我们自己剧团的年轻演员，那希望台积电能给我们一些
赞助、
哦、是是是、哦、本来是这么单纯、
哦 okay、是是是。那其实在今年开始我们跟安琪老师跟剧团有很密切合作，当然就是说除了这一个培养这个新的演员之外、我们也邀请安琪老师去主持一个广播节目，
在 IC 之音、对不对？在新竹的 IC 之音，
是是是，希望说这个社区的民众能多来了解这个戏曲。那除了一般民众之外，其实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大学生的这个阶段有一点点这个戏曲的 program。 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其实是我很大胆的去跟安琪老师提议说，哎，一开始我们也没想到说要去变成一个课程，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校园做一些这个教育型的活动。那时候这个剧团这边有提供几个 idea 这样。那我后来想一想，就是说这个模式比较以前我们常超过，例如说我们去学校做讲座
啊，对啊，
或是说有个简单的工作坊等等。那我就在想有没有机会，与其做广播要不要做深一点点。其实我想这近几年大家都知道白先勇老师对于这昆曲复兴做了很多的事情，
像这教牡丹亭啊，对，
对
不对？
是是是。那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带给很多的不论是年轻的世代或是一般的大众，其实都能感受到昆曲之美。但是因为那个是属于讲座型的，因为对，我想那个是有一点点，假设要教一般的大众去进入到戏曲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形式是非常适合的。但是我就在想说有没有可能再做多做一点，再多做深一点点，尤其这个年轻人啊，其实我这几年也有一点点焦虑啦，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对于 所谓的中华文化这件事情是比较稀薄一点点。 我常常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你去问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哦，什么是白蛇传，可能没几个知道。
真的哈，真的会这样子哈。对，
我就在想啊，
真的会这样哈，就是大家对这方面的接触太少了，太少了。
少
对，
我想可能是现在，尤其是网络时代的这个孩子啊，他们能摄取的这一个媒体太多了，所以不见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民间故事，或者是说一些传统文化是他们一个养分，他可能知道哈利波特，他们可能知道漫威，他们可能知道这一个所谓的怎么钢铁人这一些，但是他们可能就不知道为什么在端午节有一个民间故事是白蛇传，或是说嫦娥奔月等等，这个听起来可能在我们这个世代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可是他们竟然不知道，
他们不知道，
就说我们好像越来越少，就是说你能够去体会那个有自己的文化上面的传说、小说、传奇这件事，这就是一个多么优美的一件事情，而且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丰富来讲，它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啊！
是，
你看像比如说像这个《魔戒》。魔戒这个小说是因为英国的这个学者，他们认为英国没有他们自己的传说，就没有他们传奇，所以开始写下来。但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些聊斋呀、小西厢记呀、然后白蛇传啊，西游记啊，然后嫦娥什么，这个可是我们好像就新一代的年轻人好像不在意了啊，对不对？所以您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是，我觉得就是说对，尤其对这个18岁以上的年轻人来说，如果单独只有跟他讲个故事恐怕还不够。但是我自己也在观察说，现在年轻人其实尤其是18、19岁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有一个流行吧，他们喜欢这一个有一点点像 cosplay。那我就在想，这个 cosplay 这个心理其实是共通的。我回想我小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我在想说，如果要去 cosplay 这些说日本动漫或是说韩国的这一些偶像崇拜，我们其实中国就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舞台的一个表演的方式，让他们把这股能量或是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想望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发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引导。所以我就是想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跟剧团就讨论看看，说有没有可能我们来设计一个这样的课程。那希望说，而且这样的课程呢也不仅仅是只有这个课程实作，希望到最后还能演一出戏。
胆子很大耶，企图心也很大，所以这个是执行长的一种
对不对
执行长的一种焦虑啊、和一种渴望，就是说您为什么觉得说把这个带到大学里面去，因为就对台积电来讲哈，就是赞助这个活动其实是很简单的，可是要把它去落实到跟学校之间要去沟通哈，那学校也要觉得这些课程是必要性的，而且它面向的是一般的大学生，并不是说我当初我就是去念北艺大，我去念什么，我本来就是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这个中间里面有好多的关卡要跨越。
是，对。我觉得这个在这个想法的萌芽，我们其实都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说还没有顾虑到这样的一个复杂度。所以当我把这一个想法提出给剧团的时候，我也真的不知道剧团有没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其实剧团很忙啊，他们要忙着演出，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说，其实他们在安排这个所谓的校园的演讲讲座的这个排程，看得出来他其实跟着演出的脚步在走。那我们做这件事情其实是分掉很多剧团的能量，不论在行政上或是在师资上，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想说试试看跟安琪老师问问看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另外一个比较是就是说在比较高层，就是比较广度的这个意义上面，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赞助这个计划不仅是让剧团去培养新的演员，也希望有新的演员进入到校园去现身说法，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不要对这个传统戏有一个这一个刻板印象，其实这些传统的演员 男俊
女美
对，私底下也非常的时尚，这其实是跟他们没有差别太大的，
是
借由这样的方式来破除某种刻板印象，同时也进行一种传承的一个过程。所以非常感谢的国光剧团愿意跟我们一起合作来做这件事情。
是我们感谢台积电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是想都没有想到过。我先前在台大戏剧系教的时候，我就很羡慕，就是白先勇老师他有开昆曲的课，在台大开了好几年。那我在台大的时候，我也帮他执行过昆曲的课3年。那我就每周那样上课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同学从对昆曲全然无知，到白老师请来那么多昆曲的
名角
大师现场在那边介绍，哦，那个同学的兴味盎然，我就觉得非常羡慕。那当然那个课并没有实际教表演，而是演员解说他自己的表演。可是白老师这个课在大陆是有教表演，
这样子吗？
后来到后来有在大陆教给北大学生们做表演，后来也有演出，可是呢只在大陆做。那么在台湾台积电想的这个是真的是第一步，所以当时这个俊朗执行长来讲这件事的时候，我一开始还蒙住了，糊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而且后来一听说3年，我第一个反应是有点害怕，也就是怕这个事情很复杂，很难的。可是这个责任感我们太清楚了，文化不只是要推广，而且不只是要传承，更要扎根。而且我们一定要扎到本来不看京剧的人的身上。
说的对。
对，那这个是太重要。我自己在尤其像清华大学，我先前在清华中文系教了20多年，后来到台大戏剧系。那我在清华也开戏曲的课，可是我们开课就是我是老师，我讲元代的剧本，讲关汉卿，
讲文本嘛，
讲明朝的汤显祖的牡丹亭，绝对不会教，我又不能教表演。所以我们讲的而且都是元代明代，连讲到清代都很少。所以京剧是到现在还在舞台上活跃，而且在现在还有活着的人在编京剧剧本的这样的一个等于是当代，
它是现代剧种，
现代剧种非常非常可以带动年轻观众的兴趣。所以后来就我觉得这个计划就实在太棒了，而且很感激就是清华大学跟东海大学有非常热心的老师，那个清华的罗世龙老师，然后东海的高真林老师，本来我们还希望就是在高雄高师大也有老师很非常有兴趣，可是后来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的演员他要演出，然后他如果每周要到高雄去授课，演员会有一点忙不过来，所以我们先从北部跟中部做起。那么我们就想说这个课呢也不能说是一开始就从头只教表演，那所以我们大概内容有分3大部分。一部分就是关于京剧的简单的一个历史跟知识，
是
那这部分我想大家是应该要先建立一个简单的概念。我们在中文系大概都只讲到昆曲，都只讲到元代明代，对于京剧的介绍很少。那所以我想借着这个课，这三大部分课程的内容，一个是京剧的简单的历史跟知识，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选京剧的好看的戏名作，然后我们上课借用光碟影片，然后通过老师的分析，这个分析不管是对于文本的分析或者是对于表演的分析，同学是可以同步接受的。而且国光剧团这些年在台湾，我们新编的戏是开创了一个台湾京剧新美学，
是
就譬如像金锁记，我们演张爱玲的故事，然后像快雪时晴演王羲之的书法，这个故宫的国宝，那么这些戏都是全新的一种舞台的呈现，全新的表演方式。那我觉得我们借用这些戏的影片，让同学在课堂上可以 可以打破他们对于传统戏曲的刻板的印象。
哎、欸，我们听得太入神了，都忘了要进广告了哈。您现在那个在现场呢，听到的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王安琪老师和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许俊朗啊。两位呢，在这个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啊，许俊朗执行长的主动的促成之下，在台湾做了一个创举，要把这个京剧呢带到这个校园里面，清华、阳明交大和东海大学啊，这是一个3年的一个合作计划，而这个合作计划呢，它最终的呈现呢，会在这个学生之中呢，要共同的啊，要来演出一。真的是要登台啊，演出一出戏啊，这不只是扎根，而且是一种开枝散叶的啊，希望呢京剧呢能够透过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和国光剧团的合作，能够散发出它最新的光芒。今天我们请到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许俊朗先生和国光剧团的艺术总监王安琪老师来为我们介绍啊，这个台积电呢文教基金会和国光剧团呢在台湾的一个创举啊，就是要把这个戏曲啊、京剧的传承呢带进校园里面去啊。然后台积电呢长期的啊去赞助啊很多的艺文团体的演出，那在跟这个结合阳明交大的艺术季，对不对啊？就在这个11月6号啊，下午2点半和这个11月7号礼拜天，下午2点半。在阳明交大的演艺厅啊，有国光剧团所演出的11月6号呢是游园和石玉琢，然后11月7号呢是刺席哦和
砂岩席胶，
对，砂岩席胶是好好看、啊，还有这个活捉啊，
岩席胶的鬼魂来活捉，
那个很鲜活，而且其实蛮惊悚的，蛮惊悚的啊。然后呢，游园跟石玉琢，我觉得这个游园跟石玉琢是基本戏，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应该去看一下啊、哦。这两场都是免费的演出，对不对？
是是是。
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去看吗？
我们基本上是，其实这一个这个演出是校园教育场
哦，校园教育场
是有这个邀请这个高中生跟大学生来看、
哦、
但是如果说一般民众非常想要来看的话，可以致电台积电文教基金会、
哦、OK、嗯、好好可以去
打个电话来这边好了，
对，因为他们也要知道一下就是现场的人数等等之类的嘛，
是是是是，因为场地挺小的
哦，是、嗯、然后呢在这个在这两个的两个单位啊，这样子一个重大的合作。刚才这个安琪老师呢有介绍一下，就是说课程呢，这个3年的这个课程啊，一方面这个介绍这个京剧啊，然后文本，对不对啊？文本，然后呢，由透过大家这个观赏这些光碟啊什么的演出的时候呢，能够去进入到这个戏曲之中。那第三部分呢？
第三部分就是真的要教表演了。所以国光剧团我们派出了很强大的阵容，有导演。王冠强导演，我们最资深的导演，带着一个团队来教《春草闯堂》
嗯。
那么教这个主要演员的是朱安丽，朱胜利、
哦哦，
他是去年传艺金曲奖的最佳演员奖，
是他很棒，
很棒，而且是台北市文化奖的得主。
嗯、
哦，他不仅自己演得好，而且他的教非常非常的深入，
是、哦、
所以朱安丽、嗯，然后另外一位男主角是由陈清河，
哇，陈清河的戏真好，
真好，他是那个钟欣凌。的先生、
嗯、哦，是吗？
对对对，
哦、
所以他们两位都是活得不得了，而且对于现代剧场也都很有涉猎，所以他们跟年轻同学来教戏来接触是一点障碍都没有、
嗯、
然后还有国光的王英华老师、张嘉玲老师，很多位一起来教，所以我们排那个课程、嗯、就是可是春草闯堂这个戏是喜剧，我是认为是天下第一喜剧、嗯、所以希望同学能够从喜剧入手、
嗯、
可是这戏很长，要演3小时，那么刚好这个戏分6场，就是6个段落、
嗯、
所以我们就预备这三年有6个学期的课，每个学期教一个段落， 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连续三年，虽然同学会换，因为同学未必会
每一年都修，
对，因为这个课是通识中心跟中文系这个先
合办，
清华先开了通识中心，以后会开中文系，东海是开的中文系，所以这个开的系所会稍微有点轮流，所以同学有的同学有兴趣的也许可以修很多次，那有的同学也许就是通识修了一次，可是我们不会让他们断掉，我们希望引起他们兴趣以后紧紧的抓住他们，哪怕他只修一次，他只演第一个段落，他有过演出经验跟化妆经验的登台经验呀，粉墨登场，所以每三年六学期有三次的小段落演出，最后一次是全剧的演出，我们也很紧张，因为我们不要求同学演到专业水准，可是有过一次粉墨登场的经验，尤其我们选的这个剧本这么有趣，而且它的有趣并不是无厘头的乱搞笑，它是有深度的，那么这样子接触过，具体深入的接触过以后，我觉得会对于这个文化的扎根是应该是有效果的，真的很不容易这个事。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计划，
是
因为你说就学习传统戏剧来讲，大家在从小你就要有一个根底啊，可是一个三年的课程啊，很可能大家只参加过一年啊，然后呢要这个粉墨登场，这个挑战是非常非常大的，光是这个唱腔的训练就是一件很花功夫的事情啊，
不得了的事。
这个执行长当初在想这个的时候在跟学校接触的时候，学校的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个先回应这一个南京的这个疑问，例如说这个好像要学唱腔学身段，这些好像是一个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训练哦。那正如这个安琪老师所说，其实我们不是期待他变成一个专业的演员，我们期待的是他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得到他自己有感受到戏曲的美感，那这个其实讲回来，像这个白老师在操作这个校园版的青春版牡丹亭的时候，其实那一些大学生也都是 amateur 的，他们也都是什么机械系啊，什么交通运输系啊，这些大学生来，可是他们刚开始可能就是很生嫩，也都完全搞不懂状况，但是呢经由这样的一个过程，就算演错也没有关系，
对对
对，
就算出丑也没有关系，
有道理。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只要他能半向上台，他其实对这件事情他就有一个隐藏的 commitment 在里面，
对，
就算说他之后离开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他会一直带着，
是警长讲这个其实很对耶，而且很深刻，就像刚才这个安琪老师讲的，就是当你在画脸的那一刹那哈，你那些的东西，那些的元素，它就进到你心里来了，
是是是，
对不对啊？当你去画上了脸，然后唱了第一句，走了第一个步的时候，这个东西好像一辈子就跟着你。
我都很相信，就是说，像这个这个哲学心理学家荣格刚刚讲的这个心理的，就是文化一个 DNA。我觉得，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文化 DNA 会被唤起。那个整个对于。因为我们讲的是中文，我们写的是中国字，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文化的因素，当你在有这个戏曲上面的表演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串起来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扎根的一个展现啊，所以我们还才会想说要做这个事。那我们这个东西跟大学跟学校在讲的时候，其实 overall 来说他们是非常欢迎而且是兴奋的
这是哦，就学校的反应都还蛮积极的，
现在学校的开课是非常活泼的，
对，
你看台大不是开了一门课就是月经，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希望整个知识的那个观念能够完全的打开，更何况京剧是 联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资产，所以我们应该不分地域的全人类通通都来接近它，了解它，喜欢它。那么既然我们在中文系大部分都只能讲文本，大部分只讲到明代跟清初，后面的来不及讲的话，应该有一个专门的京剧的课，而且有演员明星在现场教，这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那天那个记者宣告会的时候，就有清华两位同学，一男一女，然后他们来了以后就有简单的扮上然后当场在记者会上就请朱安丽老师跟陈清和老师教了他们一点点那个演那个坐轿子。知道这个京剧里面就是传统戏曲没有真的轿子，是靠我们的身段来表演，我们在坐轿子上坡，我们在坐轿子下坡。那两位同学毫无基础，可是就那样学一点点以后他就非常非常有兴趣，原来可以这样表演坐轿子。对，那这种虚拟写意的表演本质也是一种文化的本质，跟书法跟文学都相通的本质。通过他们自己化了妆学几个身段，我是坐轿子上坡喽，下坡喽。他就算那个矮子步走的不好，没有关系。可是他知道原来是这么样一回事情。所以那天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
而且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不到十分钟，对，
好厉害，这老师也太厉害了。
对对，
你可以看出来在十分钟里面多大的变化。一开始他真的非常的感觉，这个手足无措，不知道这手要摆哪。十分钟后他有一个样子出来了。所以其实尤其针对年轻人，他们的 potential 其实是
潜力是很大
的。
而且你不要说是要有一点京剧的这些身段了，手势啦，然后脚，或者演个舞台剧啊，这个你站在这个台上没演过戏的人，手都不知道往哪摆，真的
是
都不知道往哪摆，好像大家都终究呢就只能够插着这样，手双手插着啦，或放后面，就是手足无措。所以说这种训练跟这种的刹那间的这种触动哈，其实是戏曲的很大很大的魅力啊。
对啊，
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您说我以为是说清大东海还有交大，有就交大不是？
交大不是，交大是这一次这个延伸的，算是延伸的一个活动。新竹地区我们在课程就是以清大为主，那中部就是以东海为主。那我们跟交大的合作是演出，
就是以演出为主。
可是清大开的课，
交大
也
可以来修
嘛？他们等于是联合，
对，
联合选课的。
对，我刚刚就一直想问说，
我记得这一次
其他联大
有一个交大的同学，
有交大同学来修，然后中央也可以来修。
好好哦，我现在就在想说，一定很多的学生呢就在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跨校去修？可是他就必须要有联合系统，他才能够修，对不对？
就是这几个，就是
中央
交
大，
原来是阳明，现在
阳明
交大已经合并了，所以清华这四个学校原来是台联大，所以他们的选课是互通的。
对啊，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今天乃菁访问后，会不会台大也来跟您说要来看？
对啊，我也觉得台大可能会很有兴趣。对，
我的感觉就是说，像艺术大学，台艺大、北艺大，他们在现代剧场的训练非常好，非常完善。可是传统戏曲的训练比较集中在文本或是这个就是关于表演的部分啊，有课，可是比较难扎根下去。所以如果当然了，大部分同学的兴趣是在现代剧场，那么如果有机会能够有这样的课的话，当然是我们也迫切期待的了。
因为呢这个很特别啊，就在于是说，我想其实可能大部分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啊，就是说知道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呢有跟很多的艺术团体呢有这个合作啊，像比如说你们也长期赞助这个云门啊这些的这个演出啊。可是呢执行长本人呢，他原来在这个牛耳艺术，然后他对于这个西洋啊方面的这个古典的他是比较熟悉的啊。可是您到了这个台积电文教基金会之后呢，却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一块花了非常大的心力。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讲这个驱动力推手这个部分， 基金会的执行的那个董事长曾凡成先生，他对于这个青年的这个人文教育是有他独特的想法的，所以像我们跟就是说我们也做这个文学奖做了今年第18年，书法也做了第14年，我想这个是一个脉络，也就是说他对于中华文化这件事情，又是对青年的这个文化上面的这个培育哦，他是有他的想法的。那当然就是说我进基金会之后，我就跟国光剧团就结缘了，就像刚才跟乃菁所分享，我第一出看到国光的戏是《金锁记》。
哦，您看到的是那个魏海明老师、陶梦华老师的那个改编张爱玲小说的《金锁记》，哎，好看的不得了。
我们明年春天要再演。
哦，真的吗？
明年春天
好看的不得了。我刚刚还在跟这个警长还有这个安琪老师讲说，我觉得改编张爱玲的小说的各种的哈，不管是电影舞台剧啊，各种的这个形式，哎，这个国光的这个《金锁记》呢，是最好的、最成功的一个改编的形式，非常的棒，对，
非常的经典。哦，那时候看了《金锁记》之后，完全对于传统戏曲其实是改观了。它其实一下子就拉近了观众跟舞台的距离，而且又是一个这么好的文本，再加上魏老师这么厉害的这个演技，
魏海明老师不得了。
对，
而且这个就安琪老师那个剧本改得也好，然后他整个的这个演出呢，就是从头到尾你就觉得说，当我在看小说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曹七巧啊，他的那种怨他的那种凄厉，他到最后呢，他其实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这个一切，然后剩下来这种哀怨，当魏海明呢躺在那个榻上，这样子去唱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人生啊，怎么会有无奈凄怆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而无人能知啊？就是演的实在太好了啊！我们继续请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许俊郎先生和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老师来跟我们谈啊，这个台积电文教基金会和国光剧团的这个合作，这个在艺术和企业合作呢，是一个新的开创了一个新的范例啊。然后呢当然就是说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范例呢，它能够呢不但是让这个京剧传统文化呢能够浸润啊到这个大学的殿堂里面去，它还能够呢开放出呢让我们大家很惊喜的一个成果啊。刚才这个许俊郎先生呢，警长提到说，你第一个就看到了那个金锁记的时候，就开始非常的这个惊艳哈。那这是一个这个触发啊，但是呢，就是当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果实啊，去扎到去种在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里面去的时候，他还要有一个很大的一种，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啊。您再去推动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这曾凡成先生，他完全的就是尊重您，然后尊重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事情的这个推动，是不是这样？
我想他觉得这个是目前很需要该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跟这个曾董事长报告说我们想做这个事情，得到他这个 fully support 啊，就他觉得能将这个这个京剧带入到校园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他也很期待我们3年之后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出来。当然就是说是不是只有3年之后就结束了，这个我们目前也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做，就像刚才有讲的，就谨慎的乐观，我们希望说这样的一个 program 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真的喜欢上京戏，也对这件事情有所感觉，那甚至说他可以带着走，尽管离开校园，他可以带着一辈子带着走，他对于这件事，对于这个艺术的喜爱是一辈子的。
我觉得很特别啊，就是说像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曾凡成董事长啊，还有台达电啊的董事长，他们也是长期的就是关注这个国光剧团的演出嘛，是国光之友了。就是说一个你看台积电这护国神山，一个被我们认为这么高科技的这些的企业的负责人啊，他们为什么会深刻的感觉，其实这种不但是喜爱，而且是一种危机感，就是说觉得当 当文化的这样子的传承，他可能在年轻的一代他越来越淡薄的时候，他感觉到这个危机，而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和他的这个事业的本体来讲，一般人可能觉得毫无关联，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因为台积电是这个科技产业嘛，我觉得这个有一句cliché 就每次都会讲，就是科技还是要来自于人性。你要 how to be a human， 你才能去展现你自己对于你的不仅是科技创意或是事业上的成就。你第一个最重要就是你怎么去成为一个人。那如果说这个核心不稳的话，其实后面都会歪掉。其实这个是蛮重要，而且是不仅是我们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对国家对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必须要把这个人文精神扎根。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他也曾经讲过，他觉得他在校园生活这个最大的收获是在哈佛的时候，因为他在那边是有得到一个非常丰富的这个人文上面的响应，他觉得那个是带着一辈子走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在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单纯看戏曲，我们在讲的是一个人文精神上面的一个复兴。就是说当然我觉得现在网络时代各种资源都很多，不论是这个娱乐文化也好，或是说这个快时尚也好，或是说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娱乐节目很好，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就像个洪流过来，很难去把它推翻。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有所选择。我们至少要提供一个 option， 让他们可以选择。那如果说我们不做这个事情，那恐怕真的就大家的这个可选择的这个样品就少了一样了。那这样很可惜。
是，这个安琪老师，您在和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合作啊，这些的这个历程以来，您有感觉到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种动力吗？因为呢，我觉得很特别哈，就是说单纯的这个赞助跟两个单位啊。这么好传统的这个单位要去合作去进行一个事业，它其实就是一个事业啊。这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真的，我自己是很感动，真的就是一开始觉得好像梦一样，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可是真的很感动，而且我感受到，不管是这个许俊朗执行长，或者是曾凡成先生啊，曾凡成先生，我在1999年跟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大陆去看昆曲。那时候都碰到他跟他夫人，他们非常喜欢看。然后后来回来以后，他也是台积电办一些演讲，有的时候找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曾先生是说他觉得昆曲比较雅，而京剧比较通俗。那后来我觉得我们国光剧团是用一些我们创新的戏，因为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任何行业都一样，任何传统的这个艺术都一样，而我们希望这个传统能够掌握扣紧现代人的脉搏，然后我们要从传统中激发出一个新的生命力。所以例如像金锁记这个俊朗执行长看到以后，有惊艳到的这些戏，都是我们秉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而这个精神我觉得是整个文化推动的一个力量。然后我觉得科技应该也是这样，就是一个怎么样扣紧时代的脉搏。这个应该是科技更比文化还要更需要这么样的当代性、及时性。那我们如果这么传统的艺术都能够掌握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走的方向是契合的。当然是非常感动，有这种机缘能够结识大家对于文化。你说像我们现在常常讲女性，我们就要举一些例子，我们讲说，哎，你看古代女性有的也非常自主性啊，穆桂英。哦，我讲出来以后学生不知道，
很茫然吧，
不知道谁是穆桂英。我就当下那种 失落感哦，我觉得很难过哎，所以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在舞台上展现他的英姿。嗯，
而且您这样讲，就说哎，大家不知道穆桂英，我在想，我们两个刚才跟着我跟执行长两个在一起讲张爱玲啊、金锁记，
哎呀，
搞不好很多人你没看过，会不会？
对，我最近才这不仅是在这一个传统戏上，我也跟一个教音乐的朋友在大学，他说。你现在跟小朋友说谁是林兆亮，他们也不知道
、
那
可是你跟他讲 BT21 是谁韩团，他们就可能很清楚。
对，所以都好，我们希望大家都知道，好吗？
这个应该都要知道，
对，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在说啊，这个网络怎么样怎样怎样，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不可逆，
是
提供另外一种 option。
是我在这个师大的这个同学啊，这个李玉如啊，他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啊，就问两位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课程其实是跟过去第一个它是一个新的模式啊，第二个它在设计上，你说三年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它有很多很创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当初在去规划的时候，是谁想到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规划的一个课程，而且最后要用演出来作为一个成果上面的一种
的
总体验呢、啊？
演出是台积电，这个开这个课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认为说我们一定要演一下，否则有的学生坐在下面上课上了一学期也糊里糊涂就飘过去了，对不对？对，一定要自己真的画上，然后兰花指一指，哎，那这一辈子就进去了。对，
所以他这个就是最创新，而且是最难的地方了，对不对？
是
啊、嗯，所以就像是刚才这个安琪老师讲的，你就是说在学校。上课都教这个文本嘛啊，然后您听这个像台积电也过去也赞助这个白先勇老师的《红楼梦》啊，就相关的这个课程，大家就是听哈。哎，你为什么觉得演这么重要？
嗯，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有一点点关系。
真的吗？
我记得现在因为有点年纪了，我对于我学校学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忘了，但是其实我有几次就是有那个课程活动有上台演过戏、我觉得那我永远都忘不了、而且那个是真的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那我觉得那种你给予舞台让他有一个可以亮相的这个机会，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当然另外一部分我也受白老师的这个启发，像他在这个对岸操作这个青春版校园版的这个青春版牡丹亭很成功，我也很想要再复制这样子，
是
啊，所以才跟安琪老师提议这样的一个计划。
一定要三年之后才能够看到他们的演出吗？
一年后就有一个小片段。
哦，一年就有一个小片段。
是验收了。
哦，哎，好期待哦！对，我想这个
演出，
我好期待啊！我想有很多的这个大学呢，很多的这个学生呢，也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够真正的是浸润在这个环境里面啊，不但能够学习，还能够有这个亲身这个上场啊，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合作，非常谢谢王安琪老师，谢谢许君王执行长，谢谢，拜拜，谢谢。